我们是猎人，他们是猎物，好像是这么唱啊。
啥玩意儿？不录了。
这期我们来聊这个禁忌的巨人。大家好，我是馆长。
在下江山慕白风一雪。
金星种巨人，你是什么巨人啊？恶之巨人，老恶着。今天巨人刚开始那故事怎么说来了？那天人类已经忘记了被巨人支配的恐惧，然后突然间一个凯日巨人到了索菲亚，反正就放了第一个之墙，直接冲破了围墙，然后开始大家又回忆起来了巨人的恐怖之说。这期我们来聊进击的巨人，很久没有聊过动漫了，因为进击的巨人是完结了大概得有俩月了吧。我一直不知道，就是说进击的巨人你们所谓的烂尾或者说最后的剧情的结尾是特别差，我一直不知道特别差在哪儿。
你知道差在哪儿吗？
差在哪儿吗？
就是我不是，我给你先就插一句啊，我是这叫插科打诨。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巨人忘记了兵长支配的恐惧，所以巨人建起了1.7米高的城墙。
因为兵长多高啊？
不到1.7米吧。
我发觉日本的作品里边对个身材比较矮小的人特别友好。你看那个别的动漫都是，尤其美国漫画，又高又壮、骚高闷壮的那种呢，是正义选手，然后是特别牛逼的正派选手。但是你看日本的漫画里边，全都是那个，比如说六七个人在一块儿，永远都是那个最小的，永远是最牛逼的那个人。我就特别喜欢那个这种设定。进击巨人，我不知道最后的大结局是什么啊？因为我最近看的一次，我也之前跟那个大师说过，我最近看的一次结尾是那个艾伦指着那片海，说那片海的那面是什么？是敌人吗？如果杀了那片敌人，是不是就我们就能自由了？是那个画面，第三季的动画片最后结尾。哦，昨天呢，我又补了一下漫画，又往后看了一些，但是还没有看到结尾，所以我其实不太知道。网上很多对这个结尾有差评，而且对这个剑山创那个作者带有很强烈的一些看法，无论是说军国主义也好，还是夹带私货也好，还是说什么东西，我一直不知道所谓的他们的剧情走向究竟让这个剑山创造成什么有这么大的负面的评论，所以其实我是带着疑问来过来聊这期节目的。然后你们看过结尾的人可以跟我来说一说，他在哪里挑战到了我们这个底线。
每一个地方都挑战了底线，
但是从前边的时候我没特别明显看出来。
就这么说吧，他就只用了这一个画，
嗯，
把之前的所有东西都推翻了，就这一画，他是断崖式的，不是说那个走向啊，夸夸夸，你像火影什么死神什么的，
就是
你能看出来他是走向下坡路，
嗯，
他是哇高潮夸了一下杀了。
就是光从这个军国主义这个来说的话，因为我昨天我又重新重温了一下，我感觉确实是有这个存在。
军国主义可以先放，就是说，先说他，我可以先介绍一下结局吧。
行，
这样也好聊。
行，
上一话不是吗？说要冲进去怪蛋虫
啊？怪蛋虫是什么东西啊？
你没看到吗？
我没看到，因为我说了嘛，我看到最后的一段，其实就是那个他们。那个艾伦指那动画片当中是艾伦指那片海，说海那边是不是敌人杀掉之后就
那你这欠的有点多。
然后再往前再往后一点的话，就是喝红酒，在那场宴会当中艾伦变成了巨人，然后那个、
嗯、
那谁那个艾伦他哥是站在了艾伦那一个阵营来说了，
嗯，
艾伦他哥站在艾伦那个阵营了，然后那个假币把那个杀什么
杀
夏，
对，
假币把杀夏打死了，这是我看到最后的地方。
那你这个也快了，但是确实欠的有点多。
嗯，
简单来说就是那个艾伦发动地名，你知道吧？
嗯、这我知道。
80%，
嗯，
人类，他是80%人类，这个知道。
他发送地名能杀掉80%的人类？
对，那我得往前点说了，我以为你只是不知道最后的一话了。
嗯，
就是那个大沙不是把那个艾伦接回来了吗？
嗯，
然后艾伦和吉克有一个计划，
嗯，
就是希望他不是有始祖之力嘛，但是他自己使不了，他必须跟那个吉克接触，
嗯，
才能使用始祖之力，然后想用始祖之力把那个所有艾尔迪亚人都改造，
嗯，
变成不能生育
啊？为什么呀？
不能生育之后，他们慢慢就灭亡了嘛，不就是？
对啊，
对啊，这样巨人之力就消失了。
但是他们艾伦不就是这艾尔迪亚人吗？
对啊，
他一直都不是站在艾尔迪亚人的立场上来做事吗？
据说嘛。就是他们的计划是这样，
嗯，
然后把那个吉赫，就是那时候突击时候就顺便给逮回来了，
嗯，
但是呢，艾伦呢其实是骗他的， 假意同意即刻的那个计划，他真正想的就是把对面都给踩平了，发动地名把对面都给踩平了。结果之后反正有一些曲折的过程，反正这个即刻被那个兵长逮着了，但是最后跑了，即刻跑了，即刻其实是被兵长给干掉了，算是杀死了。但是那时候这时候尤米尔登场了，始祖尤米尔登场了，他在那个算是路一直提到那个路，算是一个异次元世界吧，你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也不是这么简单解释的，反正挺奇怪的一个东西，把他即刻又复活了，然后兵长就重伤，好像是加了一只眼，
反正是
受重伤，
没事，反正你就
总的来说就是即刻逃出来了，然后但是呢艾伦其实真正想法不是那个踩死所有人嘛，踩死所有人类，然后他这个就把自己想法说出来，搞政变了。他等于搞政变了，因为很多那个岛上的帕岛上的人是支持他的，就分了两派，皮克派和耶格尔派。然后之前那些掌权的人呢，喝了那个皮克的脊髓液，他们送红酒，就是红酒脊髓液，全变巨人了。基本上就是那个上层基本上就都没了，这样艾伦就可以带领着那个他的雅各尔派叛变，想着去发地名，就是最终呢阻止来阻止去，甚至把那个艾伦的头都已经砍下来了，就是还没变成巨人的时候头都给砍下来了，但最终还是那头跟那个吉克碰上之后，那个艾伦就变成那个超级大巨人。那个巨人图你看过吗？就是一个大骨架，特高，比那个城墙还高，城墙巨人还高。整个就是一骨架子，一弯弯的那脊椎，然后他那手就支出来，那个两边支出来，然后往下垂。反正看着按网上说的就跟提线木偶似的一个那个。
主要是我其实不太知道，就是说究竟这个断崖式的下跌这个剧情到底是
你听我说，这必须讲清楚你才能知道。那个最后一块到底推翻了什么？然后尤米尔出来了吗？尤米尔他的背景你知道吗？
知道，始祖巨人。
他是原来是奴隶，这个剧情你知道吧？
知道。
奴隶，就是说他可能是这个两千年来，就是一直因为这个奴役，这个一直就是在这个路上说被奴役的，想释放自己，去踩到80%，踩到那个马来了。马来基本上也差不多给踩光了，然后之后这时候阿尔敏还有那个三笠他们赶上了，经过一场大战之后把那个艾伦的脑袋给切了。这是
阿尔敏和三笠，也
三笠亲手把那个
艾伦
的脑袋给干掉了。就是他那个他变成巨人之后大脑袋的嘴里，正好有一个他那小脑袋就跟那儿亲手给切了，这招138话。然后灾难的139话就出来了。网上集中觉得烂的有好几个点，主要是四点吧。第一个是其实艾伦和那个三笠是没什么感情线的。
对，
三笠是倒贴，
对，
艾伦一直不冷不热的那种感觉。
因为不是说三笠他们的家族血统其实就是忠诚于艾伦这个血统的吗？
对，然后对跌份的剧情来了，阿尔敏给了艾伦一拳，然后问他你对的三笠的感情是真正的感情是什么。像一个小孩跟那儿哭道，我才不希望他忘记我呢，我希望我死后他10年20年都记得我。我就希望他一直记着我。我不想死，我其实是爱他的，我就希望他那什么。就是
那这有什么的呀？这我觉得也挺正常的呀，这个加点的感情戏份不能说特别烂，就只能说落俗一些。
是啊，这个因为它还有好几点呢，这个是其中一个。因为之前没有这个感情线，
没有。
而且那个艾伦的人设是什么？高冷，好像很有心机的，很成熟的一个人，突然跟那儿满地嘎滚打滚，又哭又叫的。等于说艾伦这个人设是崩了的。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前面有一话，不是那个第几话来，100多话还是90多话？讲他们那个莱纳去那个踢墙时候，超大巨人变回来的时候，然后艾伦他妈，他那个不是，对，不是他妈，是他哥哥的妈，
不是，我知道了，是艾伦那个，按说起来是他爹的第一任妻子。
对，第一任妻子。
那个他爹的第一任妻子就是吃掉了艾伦他妈的那个巨人。
他本身要吃超大巨人的。
对，啊。
对，
那个戴娜，那个女的叫戴娜。
对，戴娜本身是有句话明显看着已经走到超大巨人旁边了，那时候超大巨人已经变回来了，是冲着他去的，结果走过去了，冲他走过去了，去吃他妈去了，然后结尾交代了，始祖巨人能力是不是能控制那个能控制无垢巨人嘛？
嗯，
而且他进击巨人是前后那个记能续成前后记忆，他们俩合起来就他可以控制过去的无垢巨人。也就是说他控制戴娜吃了他们。
哦，明白了，就是以后未来的我控制了当时的
第一任妻子。
对，第一任妻子戴娜。对
对，戴娜吃了他妈。
哦，是这样啊。
对啊，你不觉得这个肯定是巨恶心的，因为他不吃他妈他就不会发誓进那个调查兵团，不去干调查兵团他就知不了真相，拿不了进击的巨人，闹不了始祖巨人，然后不能那个引发地形踩死80%的人类。
他这是结果导致原因。
对，
穿越故事。
对
啊，对啊，他最后是一穿越故事。
对啊。
哦，这个有点怪，因为我当时看有一话的时候，我其实纳了一个闷儿，就是哪话呢？就是可能是半的话，肖那个角色
对
出来的时候，肖跟那个艾伦他爸说，说那个你难道？就是你一定要那个努力，或者说你一定要继承进击的巨人之力，这样的话你才对得起艾伦·耶格尔，你还对得起三笠，还对得起阿尔敏。然后那个艾伦他爸来一句：“谁是三笠啊？谁是那个？
对，
谁是那个艾伦·耶格尔？谁是阿尔敏啊？”然后接着肖说：“我也不知道，我突然就念出这个名字来了。”当时我愣了一下，说：“哎，这怎么回事？”
其实进击的巨人的能力就是继承记忆，
他是继承记忆，但是其实你之后的。这逻辑还有点我明白了，反正是那种我明白了这个故事的发展了，但是这个逻辑我老感觉
就是他的记不仅仅是继承，他是串联的。
嗯，明白。
对，他们等于说是超过空间的共享了一个因果一样的东西，他不是继承记忆这么简单，
不光是继承了，
他是连接一个因果的，这种算是进行巨人把所有的这个巨人连接在一块了。
其实有点像过去那个魔力宝贝，那个从法兰城出现你是开启者嘛，然后就整个一个不停的在循环，其实就是一个不停的在循环，
就是它不仅仅是脑子里的，它是等于说时空上它是记忆是连贯的，
它是超过了时间维度的一个另一类的一个维度，在那个维度当中是可以自由穿越的。
对，艾伦如果没有那个始祖巨人之力，就是进击巨人之间传，一个一个传，但拥有始祖之力之后，他可以通过这个记忆影响到他那个时空的所有人，那个所有的那些无垢巨人，等于他说可以说他获得了一个穿越时空的能力。
可是我觉得这个剧情到这儿的话呢也不错呀，也不是说很口碑下滑呀，我觉得还可以啊。
艾伦他妈是一个可以说是对那个艾伦影响非常大的人，
对，
可以说是他非常爱他母亲的，而且是因为他妈死，
对，
才那什么的。但是他甚至还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去那个马来时候质问莱纳，我妈为什么被吃掉？网上就说你问你自己啊，你不是你只是吃掉的吗？
这其实有点像一个人从最开始的艾伦这个角色，就是从开始还比较单纯的，或者说还是比较善恶分明的。就是有点热血的这么一个角色，到后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转变成一个为达结果不择手段的一个人了。
从
美国队长变成红骷髅了。
啊，对对对对，从美国队长变成红骷髅，就是直接的差距，就是整个的由黑到白的这么一个极限的一个转折。
对，这次也是一个人设比较崩塌的一个地方，因为他特别喜欢他妈，然后他妈也给他很多鼓励，这最后是他自己把他妈吃掉了。而且咱们中国人，孝是
弑母，
对啊。
但是这么来看的话，其实我倒觉得这个剧情，它是不是剑山壮，它也是一种反思，就是战争通过一个人由善到恶这个之间的愉悦究竟有多大？
我就提前说一下吧，就是我很多给他那个报反战败，还有那个军国主义，这些。但是我怎么说呢？我认为他是反战，但是他因为日本 日本那个他们的文化还有社会风气，
嗯，
然后受到的一些很多那个教育方面，
嗯，
还有现行社会的一些那个算是那个左翼的思潮有点那个复兴，就是重新那个来了，使他的作品那个呈现的只是一种反战败的思想。
嗯，
反战败的就是反战，什么叫反战？反战是反对战争本身，
嗯，
就是倡导和平，就是反对战争。为什么反对战争？反对战争是因为他侵略主权，然后侵略其他国家的主权，然后泯灭主权，然后泯灭人性，他侵犯人权这些。
嗯，
总的来说呢，反战是反战争这个行为
啊，
嗯，意思就是你不要打仗，
嗯，
你不要去是因为自己私利还是什么打仗，
啊，
然后如果你打了完这个战争之后，你要追究他的责任，
啊，
追究他的原因，然后想法将那个战争的苗头灭下来。
嗯，
反战派，
反战派是什么？强调是战争的痛苦，
战争给人带来的痛苦，
给人带来的痛苦，给国家带来的痛苦。
嗯，
就是他描述那些给双方带来了很多不好的结果。
嗯，
然后认为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对，
就是，但其实这是不对的。
对，一定都是受害者。
其实这
是只有那个发动战争的领导人是有可能受益者，除此之外所有都是受害者。
所以你这个就是反战败的倾向，我不能说是完全的。
对，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啊。对，我就是
因为参加战争的一方所有人其实都有责任，
是有责任，但是就绝大多数90%都受害者。
你们俩别辩论，一个人说完另外一个再说。
就是他其实有责任的，然后他当强调双方都是受害者的时候，
嗯，
其实是也不一定是他真心是想，但是其实是有撇开那些战争方的那个责任的嫌疑。
对，
对，
嗯，
这就是反战的可怕的地方。
这个，刚才我其实跟前面说的我都没听明白，然后但是也听明白了，但是我觉得有点不认同。但是你说这句话，我一下就明白了。其实我这个我没看完啊，但是我从我刚开始看《进击巨人》到现在，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就是什么呢？健身创再把他这个战争的事情给合理化。
对。
就是他明知道这件事是
错
的，但是呢，他要把这件事情自我安慰的进行合理化，嗯，只能这样。
这就是反战败，
只能打，
就是所有都是被迫的，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对，
战争的错误不是因为发动战争，
嗯，
是因为战争给我们带来的伤害了。
嗯，
如果战争反推啊，
嗯，
战争如果没有带来伤害，
嗯，
战争就是可以的。
对，
对吧？
啊，
他
这就是反战败的。
但是战争不可能不带来伤害，
嗯，
不一定，可能是一方受伤害。你比如美国去打阿富汗、打伊拉克，
嗯，
本国人民受到什么伤害？
是，但是你知道，在那个二战的时候，德国人，
你先等会儿，
先不用说二战，就是我知道二战肯定是咱们是，反正是思潮最开始的，
而且有深度，
对，
嗯，
反战争思潮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嗯，但是拿出战争本身，打伊拉克、打阿富汗也是战争。
嗯，
但是美国方他有人受害吗？
嗯，
他是打的国外战争。
嗯，
他们就开始美化这个战争。
对，
他们认为是带来民主。
嗯，
还有这不是反战，这绝对不是反战，是吧？
嗯，
他们把
作者
美国
根本思想是这样，
不是根本思想，我是在解释反战败为什么反战败很可怕。
啊，
因为他可以把战争合理化。
嗯，
就是说如果有一方是受益的。
对，
这战争就是可行的。
嗯，
但真正的反战是反对战争这个本身这个行为就是不对的。
嗯，明白。
对，
嗯，
从他开头就开始就是不对的，而不是他带来的原因啊、结果啊什么这些，
嗯，
都不是发动战争的理由。这是反战和反战败的区别。
没有，我觉得就是战争对90%的人都是有那个伤害的。
嗯，
就不管你是发动战争的一方，还是
我们
被打的，还是打人的。
就是，
但你被打的情况下，你也得打击，你打人，你也得反击。
这就说到另一个了，就是咱们的抗日战争
啊，
咱们是反抗的，咱们其实并不是发动战争，咱们是反击。
对，
发动战争和反击是有区别的。
啊，
咱们反击是正义的，但是我们打仗的本质其实是反战。
对，
但是我们必须，我们没有通过和平的方式去让他停止战争的这个手段了，所以我们才在战争。去跟他打仗，我们才去反击。
我明白，我也得打断一下了，因为我觉得搂不住了。就是这样，
是
我明白的意思。其实我看这个，咱们拉回来《进击的巨人》这部作品啊，就是从这部作品来看的话，我是认同的。他其实作者就是在把这个战争进行合理化。 我们不说什么伊拉克、美国、什么日本、中国，这个咱都不说，这必然的话节目该封了啊。就我说的是什么呢？马来和这个艾伦他们国家叫什么来着？
帕岛，帕什么来着？
我也忘了，反正四个字那个，反正就帕岛吧。这马来和这帕岛这个帝国，最开始帕岛这个帝国是牛逼的，有九大巨人。
对。
然后呢，在他的口径来说，是我们建立了什么？这个什么桥梁啊，或者什么，就是这个正面的作用。
对。
但是在马来那边，就是马来就是被欺压的。
对。
然后马来进行了这个反叛，把这个帕岛这个国家给打败了。
嗯。
把这个帕岛人民给赶到了这个帕岛去。当然，帕岛那个是145代王，他是自己反思了，觉得我这个国家不对，我自个儿去帕岛的。这个，但是在马来那边的口径来说，是我们给打过去的。
但其实145代王的那个他也不是反战，他也是一种，他不能说反战败了，他是一个消极的
啊，就觉得其实无意义，
对，
嗯，
他是一种消极的止战方式，
嗯，反正是在这儿就我们就知道，就其实也被弄回去了，导致这个马来在这个和这个帕岛这个国家进行打仗，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国家，咱就不说了。
他主要就是跟其他国家打，
对，
他也开始续成那个、
中东那边，
不是埃尔迪亚的那个传统，开始军国主义，
对，也开始军国主义，就是各种的把这个当时的埃尔迪亚的一些人给囚禁起来，让他们成为这个士兵部队，
对，
然后那个巨人。但是其实我就在琢磨。我看这部漫画，我看这儿我就在琢磨，
嗯，
如果当时埃尔迪亚把马来给灭了，那在埃尔迪亚那边是不是就是完全的合理化了？
对，这个其实就是跟现在这帕岛
对
做的法一样，
对，
就是很多网上去试图怎么说，就是洗白这个，他没认清的一个件事就是，作者设计了、背景上设计了两个极端，
嗯，
不融洽的国家，
嗯，
他们把这个忽视了，
嗯。
就是他们把战争合理化的方式是什么？两个极端的对立国家，他去通过这个去让他的战争合理化。
嗯，
但是其实我们从他的剧情里，他们有很多次让这个两个极端的国家不极端。
其实根本就没必要极端，这两个国家完全可以就是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其实没什么关系，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的，这两个国家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最开始的时候那些历史都不知道，
确实有深仇大恨。
对，
但是。这个仇恨其实化可以化解的，
对，已经
对，
已经没事了。
但是很多洗白认为它是合理的，就是他们忽视了作者设了两个极端，但是这个两个极端对立，但是这两个极端对立其实是站不住脚。
嗯，
他们总是忽视这个，我觉得。
嗯，我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没意识到这问题，我看《进击的巨人》，我就是看一热闹。然后呢，当时我越往后看，前边其实我真没感觉说什么军国主义，或者说这种反战，或者这种对战争的隐私，就是觉得一个大巨人呱呱呱，一个大傻逼的这个畸形怪过来吃人。后来等看到越往后看，尤其是到这个艾伦指那片海，包括说最后他们马来国登上这个历史舞台的时候。在艾尔迪亚这个帕岛上边，只是感觉巨人是邪恶的，然后那个我们人类就是要争取到自由，只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但是到马来国一登场的时候，而且主线的剧情开始跳转到马来国那家，
嗯，
就是他的我们当时的第一视角是艾尔迪亚人，我们觉得艾伦这边是完全正义的，但是当我们看到马来那边第一视角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艾伦在那个潜伏到这个马来国家，直接把那些人士兵照样的该吃吃，该炸炸，是吧？该毁毁，然后任何人的那个看到那个艾伦，都是说这个就是恶魔。在马来国的来说的话，艾伦就是巨人，艾伦就是恶魔。
嗯，
其实他们两个都是这个完全的对立的存在，但这就从这儿能看出战争中。都是你死我活的这种情况，但是马来国和艾尔迪亚这个两个国家究竟要不要说这么你死我活呢？难道你们又没有什么？他们夺来夺去，在夺的其实就是这个始祖巨人的能力。
对，
但是其实我一直觉得这始祖巨人的能力马上就要被超越了，而且说和平能不能解决，谈判能不能解决？你们国家有几个，我们家有几个，相互制约这种情况。
哦，那个巨人能相当于跟伪兽似的。
是能解决的，其实是能破的，不是说必须得你死我亡的这么一个极端的这种斗争。历史那些遗留问题，什么帕岛那些阿尔迪亚国侵略马来，那些已经不知道了。从现在艾伦开始是能上谈判桌的，
对，
他们两个国家是能上谈判桌的，但是从头到尾就不谈判，就非得要弄个你死我活，就好像那种你之前我要报仇啊，恨不得你
这就是作者设计的，他为了让战争合理化，
对，
他忽视了他那个和平的可能，
啊、
他。
像是动物的那种原始的那种，就是抢，靠抢来的、啊。
他就是要设计这种极端对立，因为他无法解释这个，他不怎么说呢？作者不相信有和平途径这种东西。
啊、对，就有点那种、
啊。
对，
他包括巨人也是嘛，就一定要人吃人。
对，
巨人就一定是人变的，巨人就一定要是人打了一个洗髓液之后变成一个巨人，同时他变成巨人之后，他要吃掉对方的人类。
嗯，
这样的话才能让他那个，他没有任何原因，就跟那无垢者巨人似的，他为什么要吃人？他没有原因，他是不吃饭他也能活，他吃别的动物他也不吃，他就吃人。那其实就有点这种想，就有点觉得好像是我们人类生活的社会就是人吃人的社会。
那最后，那我问一下大神，那最后结尾是怎么着的呢？和平了吗？
没有，
还接着打。
就是最后是什么啊，最后艾伦死了之后雅各裁了 80% 的人类，
嗯，
剩下 20%， 然后这个 20% 他没法发动战争了，但是雅各那个帕岛现在是雅各尔派统治，就是那种支持艾伦的那些人、
嗯、
觉得他们会打过来，就发展也成为军国主义了，
那早晚也是
就扩军，
对，
然后发动说早晚会打、
嗯、
咱们得准备就迎接那一仗，再打呀。最后说了，就最后一战打赢了能生存，打输了就灭亡，就这种喊口号。
哦，那你这个其实我按照这么说的话，我这么一分析啊，其实他这漫画这个结尾的话是注定的，
嗯，
就不会让人，如果你看了这个过程的话，你一定会觉得他有这么一个黑暗的结尾。
对，
然后
还有结尾还有一处就是。那个莱纳、
嗯、
还有阿尼、
嗯、
皮克、
嗯、
他们都活着了、
嗯、
就是为什么
莱纳还没死呢，
对，认为他这个是军国主义不反战的原因，就是网上那些认为他原因就是这些都是战犯、
嗯、
活得好好的、
嗯、
被派当使者派去那什么跟那个帕岛当和平谈判、
嗯、
知道吗，然后还有那个阿尼还有就是那个调查兵团那一帮人活下来的那些人带着去谈判，然后我是最近才想到的，他这个他最后说的是什么吗，他的意思是说把他就是阿尼说战争是不可能结束的，
嗯，
但是我们可以去把我们故事去讲一讲，跟那些讲一讲我们经历的事讲一讲，也许他们就有不同的想法，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特别奇怪，如果你真的是希望和平的话，你为什么只是想讲讲故事，
嗯，
你没就好像你是去在完成一个义务，
嗯，
而不是努力去实现一个目标，你没有去真正的说相信会和平，
嗯，
相信我自己还有努力的余地，或者还有什么可以做到的事情，
嗯，
我仅仅是为了不辜负艾伦白白牺牲，我可以试着去那个完成一个我没完成的一个任务，完成之后至于世界怎么样我也不管了，
因为我
就突然感觉这个很奇怪，
就是整体来说的话，就是你刚才说那个，你刚才不是说有四点吗，对，然后那个还有没有就是这个导致这个口碑下滑的原因，
还有一个点是那什么，还有一点就是结尾是什么，结尾是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艾伦和那个阿尔敏在他那个就算是就是那个尤米尔他那个世界对个话、
嗯、
算是记忆中对个话、
嗯、
然后是那样的，然后他因为是他不是知道那个他有所有的那个进击巨人记忆嘛，他也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嗯、
他知道未来自己踩死了 80% 的人类，
嗯，
然后把这事告诉那个阿尔敏了，
嗯，
然后最后那个阿尔敏感谢他说你为我们踩死了80%的那个，因为艾伦已经想法就是踩80%人类的时候让那个阿尔敏三利他们阻止他把他给干掉、
嗯、
这样他们就成英雄了，
嗯，
然后阿尔敏就说我感谢你为我们背负这么多，
嗯， 这有什么的？那踩死点人，这帮你背负什么了？
对，踩死80%人类，然后你感谢他，这直接炸了呀！
这就是属于那种什么呢？你踩死百分之，那下句话就是不好意思，包括了你，你就该扭头就骂娘了。
对，
就是死道友不死贫道。
对啊，
死那80%的人类，反正我是在那20%里边，就跟灭霸似的，
还不如灭霸，
还不如灭霸呢。灭霸是我打一响指，没准我自个儿也在这个50%之内呢。说句不好听的，我还能把卡莫拉给扔进去呢，我为了我还能牺牲一些卡莫拉呢，
对，
是的，还能把他自个儿亲闺女给扔进去，最痛苦的经历吗？
不是亲闺女，
不是亲闺女，也是他最真实的东西吗？
对
对。
但是你这个呢，我才死80%人，但是大家伙你们放心，你们都没事啊，我才死那80%都是别村的，那你说真是不是他妈挺操蛋的？
对啊，然后你还要感谢他。
对啊，你说谢谢啊，谢谢啊，帮我把那80%踩死了。你这在，也就是在这部作品，在任何一部作品里边，你都是王八蛋，
对、
啊、对不对？
对、啊
嗯。反正我觉得最后这段啊，挺无厘头，也能看出来。
然后还有一个点，
嗯、
咱们先把最后一点也
说
完吧，说
待会儿再说。
就是可以说最操蛋的一个点。
嗯。
他艾伦说，尤尼尔之所以在2000年里一直维持个巨人这个之力，是因为他爱上了那个王。
爱上那个
第一个那个王
啊、
哦，初代王，他是爱他的，所以在那2000年，哪怕那个王把他当奴隶使唤，然后扎瞎了眼睛，当他巨人时候还各种利用他，然后他死了之后让他女儿把他分尸给吃了，然后让他好世世代代去那个在这个路里给他那个子民服务。
学到了没有？这才叫 PUA 之神。
对，但是结果说这个尤米尔是爱那个王的，
这才叫 PUA
终极天狗。
对，然后他为什么最后解除了巨人之力？
战狼。
对，
是吧？
他最后是那个艾伦死后，那个尤米尔解除了巨人之力。
嗯，
是因为他一直2000年里一直想找一个人，他能放弃爱情，把他的爱人给干掉。
有点懵逼，
对，
反正，
然后他看见了，他也有，因为他是尤米尔、
嗯，
他也能看见这个未来的记忆，
嗯，
他就挑了三例，
嗯，
也就是说呢，2000年前他就知道有三例这么一个人，
嗯，
会把那个艾伦给砍了，
嗯，
他等2000年，就是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巨人维持2000年，就是因为他这个尤米尔的这个奇葩的爱情观。
嗯，
整个作品就崩塌了。什么什么自由，什么那什么，什么战争，什么这个权利，什么啊，狗屁，就是爱情。
曾经我们刚看的时候，以为是一部热血漫，看到冲气的时候，我们以为是个反战漫。看到后期的时候，原来我们开始考虑到深度是对人性有什么探讨。然后最后我们发现，我操，原来是他妈霸道总裁爱上我，
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为什么？这是人。最诟病的，这直接把所有前面那些主题啊、升华的意义啊，全部推翻了，就是狗屁爱情，
由浅入深，
对，
然后再回归到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爱情观，
对，
啊，回归到乡村爱情故事，
对。然后我觉得，就你刚才那这么来说的话，这个
挨骂是正常的。
这 PUA 之神的威力有多强？就是可以多读书、多看报、多学学这些手段。
而且，你知道最推翻的是什么吗？
嗯。
那个艾伦一直说自己是自由的，自己是自由的。
嗯，
结果那个他们说那个时候是尤米尔希望看到这个结局，所以我只能按照已经尤米尔希望的那方向推进这个故事。
你说的，我的天，这中间这个逻辑环节太多了。我，
对啊，
我凭我的大脑思维已经开始构建，
就是什么自由？根本就不是，就是尤米尔叫他干什么，
嗯、
他就得只能干什么。
嗯，
按照尤米尔设定路线往前推，艾伦
就
是这样。就
跟那是我知道，就是相当于我设计你要追求自由，你按照这么来曲线走的话，就跟那个我举个例子吧，就是相当于那个西部世界里边那个计算机似的。
嗯、对，
我设计为对我设计为你这个觉醒、啊，你以为你是真正的觉醒了，其实你只是我设计当中你在这个时候觉醒了。
对，
不过这个紧急巨人就是。整个这个中间这个环节吧，就是你看、
嗯、
你刚才最后这个、
嗯、
无论说这怎么扯淡的爱情，我都觉得好像啊这个作品和他最开始的定的基调有点不太一样，而且是我在琢磨着他会不会是刚开始定的时候就没想这么多、
嗯、
而且我看在我看来这个作者剑山创 他根本就没有这个驾驭这么大的能力。
我持反对意见。
嗯，
我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
嗯，
我觉得健身唱是在剧情把握上非常强大的，
嗯，
非常实力非常强的人。
他有什么作品吗？
结局没有，这是他第一个作品，但是他的实力非常强，结局他就是这么想的。
他就是这么想的，而且
对他就是为了这个绝技这么
写的，造一个噱头，
因为他很多之前那个萧说的什么三立二敏，然后前面一句话还有那个第一任妻子没有吃巨人，
嗯，
这些坑最后都能填上了，也就是说他在之前已经想好了结局。
嗯，
他在采访时候也说过他是想好了结局才开始画的。
嗯，但是我从这里边也能看出来健身创他其实却有一些确实有一些三观或者是有点不正，
啊，
然后有点歪的有点，而且
还有一个采访他也说过，
嗯，
就是他希望这故事就是能伤害到读者，
嗯，
因为他说他喜欢看的电影的话就是看到最后啊我受到伤害了，所以他希望作品也
毒鸡汤，
想让作品然后看到之后说啊我也被伤害了，希望读者这个。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就是他其实是健身上有一种我们印象当中那种比较变态然后比较极端的那种日本人的形象，
哦，
有点那种刻板印象在里边，就是他的形象，
哦，
就是不是说他的长得形象，
的
他的作品有点那种形象的感觉。
嗯，
就是《进击的巨人》里边，
啊，对你这么一说啊，我就看他那漫画啊，这画风啊，就有点贴近那个伊藤润二似的那个
啊，
嗯，虽然他不走那个，但他画他人物角色设计、人物形象什么的，画的很诡异。
对，其实我是觉得他其实在首先他是有一，如果说他要是，也就是他在现在我们在一个和平社会，
嗯，
我们觉得是一切都是什么正义必胜，说这都先都不说啊，就像就反正是。还算是比较三观正的一个社会，嗯，但是如果要是说，假如说到一个极端中的社会，健身创绝对是那种敢对你下刀，也敢对自己下刀的那种人。就是他这种作品的表现方式，就是我敢囊你，同时我也敢囊我自己。就是无论是说像日本当时，无论怎么样的，什么神风敢死队啊，什么日本后父这种情况下，
这个
他这里边作品透露出来那种。我能给自个儿下刀那种感觉。
你说的很对，这个我没想到，
嗯，
但是你说的很对。但是有一个人跟你的想法挺一样的，
嗯，
就是还没在结局一月份，
嗯，
有一个网上大佬叫沈毅，
嗯，
他是一个叫那个厦门大学的教授，
嗯，
研究那个中美关系和网络环境治理。
我去，我能和他说的一个差不多吗？
我们思想差不多。然后他就有人问他是怎么看待那个巨人的。
嗯，
军国主义方面的，
他怎么会能看到这种作品呢？
他
作为一个教授，
他是挺宅的，他玩魔兽世界的，
啊，
反正就是满级了，该玩的内容他也都玩了，
嗯嗯，
就是挺宅的一种。他说过，这个就是日本那个传统武士道一流的，
嗯，
思想。
对，我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从
然后还有人骂他呢，
嗯，
说你根本就不懂巨人，然后结尾出来了，
嗯，结果怎么样？
全都在道歉，就有人说。沈毅或许不懂巨人，但是他懂日本人。
对，因为其实我确实是我虽然没看结尾，你们一直在我之前做录这期节目之前，我只是看到说，那刚才我说的那个什么假币把那个傻虾打死了，我只看到那儿。但是从看到那儿的时候，尤其是到马来那边的过场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好像就是健身创在把这个战争做的极端合理化。换句话说，我囊你是觉得我是必须得囊你，我囊自己也是必须得囊自己。咱们没有说谁正确或者对错这么之分，就是事情到这儿了，我就应该囊我自己。这明明可以不囊你自己。
对，所以这个就是他这个反战败思想。
嗯，
其实他艾伦不是他唯一的结局，
嗯，
唯一的选择。
嗯，
杰克给出一个选择，就是，
嗯，
杰克给出的选择就是。那个绝育，
嗯，
这是一个选择，
嗯，
而且这个是可以保证和平的，
嗯，
虽然对帕岛来说很残忍，
嗯，
然后还有人提出就是，
那怎么就不能也不绝育，就是咱就踏实的和平不就行了吗？
保持那个，就是让那个始祖巨人和进击巨人继续传下去，
嗯，
保持这个威慑力，
嗯，
就是咱们常说的核威慑，
对啊，
保持这个威慑力，
嗯，
然后。再通过这段时间来 去跟门的谈判，但是我们知道只要你去成去那个巨人之力，你就只有13年的寿命
啊。
然后艾伦觉着这个对他的朋友，对他的那个人民，尤其是对那个西斯特利亚吧，就是那个女皇，
皇族，皇
对女皇尤其不公平，因为他为了维持那个氏族利益啊，必须是皇族血统，
嗯，
等于他需要去那个生，不断去生孩子，
嗯，
去维持他那个种族延续，
嗯，
他为什么不公平？所以否决了，他就是宁愿让自己这个帕岛人，
嗯，
就是他自己的朋友自由，去牺牲那个世界上80%的人类，
对，
让自己的朋友获得自由，
对，就反正是这个作品就看到这段的时候，尤其到最后的时候，
嗯，
能明显感觉到剑神创这种人，
你去再去仔细读这个作品，你会发现没有反战人，
对，全都是主战。几乎全是主战，
就是反战的核心的人物没有，
嗯，
就是说我们不能打仗，
嗯，对，
就是我们不打，有很多人是反对战争的，但是他出发点，要不是为了朋友，要不然就是觉得才80%人类太残忍了，
嗯，
是吧？要不然就是唯一能算反战比较有的是那个韩吉，
嗯，
但是怎么说呢，塑造的不怎么样，因为，
嗯，
他是那个调查兵团的头，
嗯，
可以说是那个帕岛军事力量的一个高层了，
嗯，
但是你去看作品，其实他推动对回合兵的推动非常非常少，
嗯，
因为作者不会想这么画，
嗯，
他们曾经3年内把所有的那个马来的那个军事调查人都扣押了，
嗯，
但没有人想过说让放回去，让他们给我传递和平的口信，
对，
或者让他们把我们带过去，我们当面跟他们说，
就没有沟通过，
没有一个真正是站在和那个反战，这个完全的站在反战一方。
嗯，
然后我其实这两天还跟那个在 B 站跟人吵了几嘴，
我操，你还，
然后还说那个
破圈了，
萨沙的爹。
嗯，
他不是说过那什么不要给的后代吗？
嗯，
但是结尾他是什么？他结尾漫画结尾有他那个一个镜头，那个雅各派跟那儿高呼的时候，
嗯，
他们沉默的走过去了。
嗯，
很多人认为他这是萨沙的父亲是反战的，因为他说过那个，然后看这个雅各派欢呼之时他很冷漠。但是我认为是什么吗？
嗯，
就是他可对一些小女孩、那小孩或者那些厨子什么。一通说教，
嗯，
但是对雅各尔派一个屁都不敢放，
嗯，
是这样的，没有一个核心的反战人员，
嗯，
反战的人物在里面，所以我认为他，我不能说他是不反战的，因为他这很多那个想法里确实有一些反战的那个内容，
嗯，
就我也搞不清楚，我不是不敢的定义，不是说那什么，我就是因为搞不清楚，我不敢定义他，
嗯。
但是从他思想上，他是，我觉得他反正甭管他是怎么想，他表现出来是一种反战败了。
嗯，
他其实是反战的，如果他真是想反战的话，这个作品在反战方面也是失败的。
嗯，
是这样的。
嗯，
幸亏我没看。
嗯，
不是，
其实看作品我觉得倒还好。其实我也是没事的时候，我准备去补完它。但是我从开头看到尾，就看到现在的话，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个作者他那种阴暗的那种情绪在里边，
嗯嗯，
就是换句话说，我如果要是说真的存在这个世界当中，
嗯，
我觉得我有点接受不了。
但是我
国家的
这种结尾的
不是，
嗯，
我的意思是我有点接受不了国家的领导人也好，还是说是上层人也好，以这种决定来对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左右我们的人生，这我是接受不了的。
其实我接受不了是因为我看作品之后，
嗯，
我发现他其实有很多次，
嗯，
可以结束战争的，
嗯，
从第145代时候，
嗯，
他是有十组巨人之力的，
嗯，
他其实只要是用他的能力，他们什么内战就彻底没有了，
嗯，
但是他选择什么让赎罪的方式啊，让那些自己带着帕岛带着一部分人去了岛上，
嗯，
然后还留下另一部分那个阿尔提亚人跟那儿赎罪，
嗯，
他其实不是反战，他是满足自己一个英雄的幻想，
嗯，
你知道吗？
个人自我感动自己吗？
对，自我感动。而且你看到帕岛之后说什么建立乐园，他围了三个墙，
嗯，
最豪华的那个是他住的，
对，最中心那个吗？
最中心的，
哎，这个
最终他所谓的反转赎罪，最好的东西还是留给自己。
那肯定啊，这个搁谁，这个我倒觉得能接受，老百姓嘛，也不是老百姓，普通人嘛。那你说我这个，
然后
打我打下了江山，
但是他打着反战的旗号，赎罪的旗号，他打着反战，打着赎罪的旗号，
嗯，
但是赎罪、反战这些都是让他底层人民去承受。
对，
他自己并没承受，
对，
他反而觉得自己是英雄，
嗯，
他是一个那个做了正确决定的一个人，
嗯，
但是其实他没是放弃了和平的努力的，是吧？
对，
他其实因为是内战，他作为国王，他有责任平息这个战乱，而且他有十祖之力，
嗯，
他只要吼一嗓子，
底下人都那什么了，
底下人都那什么了，
都那种
就是
活不下去了。你在这里边踏实的还是踏实过日子的，
对，
而且你也丝毫没有想改变的方式，
对，
然后就是完全是那种啊，反正我这儿挺踏实的。
对，咱们都知道始祖之力，始祖巨人是有能力控制巨人的，
他还能改写呢。
内战，对，内战他没那样改写，改写是跟进击巨人进行串联之后，他只能当时，
嗯，
但是他根本就没去做这些事，
嗯，
他就跑了，
嗯，
说白了就是跑了，
嗯，
把所有苦难都留给人民，
嗯，
他甚至到了之后，为了让他这个合理性，他开始破坏什么那个阿尔曼，还有那个东洋人，
嗯，
对，去破坏他们，搞暗杀什么的。
反正我看那作品啊，我觉得有点怪，怪在什么地方呢？我总感觉日本这个作者健身创把这个阿尔迪亚人带入到了日本人，他带入到日本那个国家了。
我网上都说啊，帕岛是日本人
啊，对对对，
然后就说马来是日本人。
哦，不是，我觉得是那个，就是帕岛那个阿尔迪亚不就是帕岛吗？
我觉得，
嗯，
马来和帕岛都是日本人，
嗯，
都是人，他是把。他其实很迷一战二战的那个，
嗯，
然后还有日本，他是把一战二战然后日本这些那个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法西斯那方，
嗯，
全部融合在一起，然后分到这个相互结合柔合一块，然后把他们分配到了帕岛还有那个马来上面。他不是单这边是我某一个国家或者那个，他们的是综合的。
嗯，
他们是体现了一个那种，就是法西斯战争国家时候，想体现一下他们的人民的那个事情，
狂热性。
对，他是想体现中国，
嗯，
他是这样柔和之后再分开的，不能说单的就是非常贴切的，夸就能把日本拿过来，并不是这样。
嗯，是就没有那么贴切，但是我看的时候会能感觉到好像
对
带入情绪会比较。多，而且我还有一个情绪是什么呢？只有日本这一个国家，或者他们的性格文化就只有这一个。假如说有两个的话，那其实就是马来和帕岛。
对，
如果有两个就是文化相同或者说思想相同的，那其实就是两个日本在打。
对
啊，反正我是有这种感觉的，
嗯，
就是等于是，换句话说，马来和帕岛，他们两个都是各带一个嘛。
对
对，日本一本二互相就打，就估计也他们两个这种性格的话估计也打不完，就且打呢。
对，
然后非得是你死我活就互相剖腹产那种的，
嗯，但其实就之前说了一个是145代王，他其实可以结束战争，
嗯，
然后145代王走后，
嗯，
其实那个是戴巴家族是吧，
嗯，
他是接手了
戴巴那个战锤嘛。
对，
战锤
接手了这个管辖，
嗯，
他明明之前是因为军国主义，因为内战，
嗯，
造成的那个
穷媳妇熬成婆了，
对，
又
造成的这个一系列，
嗯，
他们接管之后，任由马来发展成了军国主义，
而且他还是很享受这个状态，
对，而且他们还是一个特权阶级，
对，
跟145代一样，还是坐在特权阶级，看着人民如何堕落的，
嗯，
他们其实因为他们明确说了，他们有管理权。但是他们说什么所谓的赎罪心理啊什么的，
后来不是被艾伦是不是被艾伦给吃了那个呀？
对，艾伦吃了
那傻屌，
对，
跟他正演讲呢，我操，光速正在演讲呢，我们要向艾尔迪亚人宣战。
对，
刚说完这句话之后，艾伦直接从后脑勺给他吃了，光速宣战，光速结束战争。
他其实知道战争的 痛苦的。
嗯，
他是有那个战锤的那个巨人的记忆的。
嗯，
他们知道这个历史，他们一个是在选择马来走向军国主义那个迈进的时候没有阻止。
嗯，
第二明明知道战争是什么时候，他们有和平的可能性啊，因为其实他们是可以跟那帕岛谈判的。
嗯，
他们选择，然后那个戴巴家族选择是向帕岛宣战。
明白，我明白你刚才说的，这说了好几轮了，我当然都明白，肯定都明白了，你都车轱辘话都说了好几轮了，就反正是咱再说点别的，就是反正是《进击作战》这部作品啊，其实在我看来啊，我其实这个人还是比较那个，就是没有那么说，就是考虑说他再怎么样。我首先来说，单从作品来说的话，到最后的话，我是觉得这个作者三观不正，我也觉得他是有一些洗白，让战争合理化，甚至给他自己这个日本洗白。都有存在，我觉得确实有这存在的，但是看这个作品，看最后我倒没觉得说是一个不算是一个差的作品。
我其实也觉得不算一个差的，
对，不算一个差的。
我其实比较诟病的是结尾，
嗯，
结尾他推翻了太多东西，
嗯，
但是因为作者本身就说过他那个他要恶心读者，
这不是神经病吗？
对，
非得
要恶心，
所以我接受不了。
而且其实最后结尾所有的点都可以圆。
嗯，
是吧？你像说的四个点，一个是那个三立这个感情问题，
嗯嗯，
他可能就是当时他也不明白，十几岁的小孩嘛，
嗯，
对感情不明白，快死了，这能吼两句是吧？然后说那个吃妈，
嗯，
也说了他不吃妈，剧情不能往这边那个走。
你知道，就是我觉得像你刚才说，健身创说他也不止一次说，我就要恶心观众，或者恶心怎么样的，
嗯，
这种想法，在我认知当中啊，是什么人会说这种话？
嗯，
就是没被打疼的那种人，就是自以为是，然后呢，没有被现实社会中或者说没挨过揍的那种人才会说这种话呢。我就是个小孩嘛，我就是恶心你，我就是那什么，我就是让你看，啪啪啪，往那一拍，撒大嘴巴子，然后立马哭了，然后下回他再也不敢说这种话了。就是他自以为是，没有被打疼这种人，然后呢，有一点成绩的时候，他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假如说
控制你们思想，
假如说他挨过，他无论是说挨过饿还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吃过亏，他就要知道对有一些敬畏之心，无论是对观众也好，还是对怎么样的谁也好，还是对这个他对这个作品，他至少初衷不会在当面媒体说出这种话来。嗯
嗯。他确实也没吃过什么亏，他第一部作品，
对啊，
这是他自己就太顺了，
对啊，
嗯，
他就应该说几
句话，他就已经上那个就已经算是顶流的漫画家了，
直接啪啪啪抽仨嘴巴子，然后开始从小开始挨饿，然后封杀，永远封杀，他就开始道歉了，道歉之后，然后给他领完之后重新再复出，就觉得哎呀，当初那些做的错事儿，健身创多大？应该不大吧？
应该不大，他是
新生代的作者，感觉就不大，就感觉能说出这种
话，大人干不来这事儿。
对，大人干不来这事儿，就是真的就是那种幼稚幼稚，然后自以为是的那种状态的说法，没挨过揍。
那我感觉跟就是相当于跟他同期一块出的同一批出来的好多这种吃人的动画漫画，
嗯。
那这么一看，他应该是最次的。
他不是最次的，他是
我觉得在这剧情的话，
他是最恶心的，
他是最而且他也是最拽的，就是这人啊，就是最熊孩子的，真，嗯，对，最拽的。假如说这部作品是他的最巅峰了，
嗯，
然后呢开始下坡降，或者说大家无论是谁也好，或者都是去出现点什么一些黑料，他被爆了，然后开始，哎呀，就一下就沉浸下来了。他可能再次重新出来到观众大众视野的时候，就会收敛很多了。
嗯，
这种就是没挨过社会打的。
就也可能是经验太少。
经验太对对，其实变相来说就是经验少。
其实他这个就第一部作品，
嗯，
然后139话，平均一话也就是 2.5 话，
嗯，
也就是说他这个连载解就300话，
嗯，
其实算一个非常短的作品了。
对，其实我不信啊，就是我不信一些老的那些大师，
嗯，
他们做不出来这种漫画，他们一定做得出来。像比如说什么鸟山明啊，或者说什么那个岸本齐史啊，再或者什么那个手冢治虫，这些就是上一代或上上一代这些大，
嗯，
大的漫画家，他们绝对也能做得出来的。
啊，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做？
啊，
其实是他们有一定的一些 换句话说，他们知道有些事情不能上台面上来聊。
对，
啊，你可以这么想，
有一种
你可以这么想，但是你要是你的作品影响到了很多人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你这个东西是否应该出现，影响到这么些人。
嗯，
因为左右他们思想，其实是有一些社会
责任感的，就是职业操守的。
对，职业操守、社会责任感是有这个底线在的。
对，
但是往往是这种，说句实话，不好意思，就是博眼球也好，他们的作品还有带有一些这种东西。
就像是那个沈译似的，你不懂日本人。
嗯，
现在日本人社会就是这样。
嗯，
其实这个作品。
我懂日本人，我看他电影里边那些女的那些我都
你懂红丸丸，
我不是说你我不是说你不懂日本
他们身材我都知道
我不是说
你红丸丸
什么罩杯
不是说你不懂，就是说意思啊，就是日、
嗯、我知道
他就
开玩笑，
他那个东西是日本社会现在风气这样，
我明白。因为我刚才说那句话也因为咱们这话题太沉重了，我开始把车开得歪一点回家我就去研究研究去看看今天看谁呢
日本现在这怎么说
热门，
日
你是想说东京热和日本吗热门
老龄化问题还有那社会一些问题、
嗯、
他那个思想上都有点说呢，就有点右翼了。
对，已经有点，其实还是挺极端的。
嗯、
对，
嗯，其实这那个民族我，我就是、日本的民族，我觉得都挺，其实挺恐怖的，有挺极端的。现在、
嗯，
然后我觉得《进击的巨人》这部作品啊，就聊到这儿差不离了，因为我们其实聊了半天，这部作品可能没聊多少，聊了很多他这个，但是也挺那什么的，也挺是真实的，对我们这种人，对普通的这部作品，然后一些反思的。看他们这个作品之外的一些东西、
嗯、
当然了和我不知道网上有一些自媒体最近头些日子好像说这部作品的自媒体还挺多的，我相信我们这些说法在各个自媒体上肯定也有能找到相似的，
对、
嗯、
但是这是我们反正我是没看一些其他自媒体的评论，然后我这是从我自个儿的第一角度来出发的，然后包括大师给我讲了一下后续的剧情，我不会说因为大师讲的这些什么这些思维我就不看，我也会看看的，看了之后只不过就觉得呵呵傻逼就这么一乐就完了就是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看作品不用说非黑即白，就是非的那个这玩意儿怎么样就不看了、你可以看了呵呵傻逼似的，就这样一句话就搞定了。
我想说的还是主要是注意一下他那个他们反映的思想吧。
对，
你要去思考一下。
嗯嗯、对，
因为日本人他的社会啊，还有他现在风气，他其实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开始显现了。
其实他这种，
你像《英雄学院》，谁的《英雄学院》
我的
已经是很直白的出来的东西了。
而且其实现在有些的，我觉得现在的一些就是。
嗯，
新一代的年轻人，而且他们确实也不年龄没到那个份儿上的、
嗯、
但是他们其实确实很容易盲目的相信，
对，
真的觉得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合理的、
嗯、
但是说句实话，你不要觉得他给你写本书、
嗯、
他画一个漫画他就怎么着了，他妈恨不得去年还他妈要饭呢，今年就可能一下就成名了，就现在这个社会，你能说我今年混成什么样，第二年就一定还这样吗？
对，
有可能我今年跟这儿跟你们这儿嘚逼嘚逼嘚这录这破节目，
明年我
成百万粉丝了，那你说我说的，我读这一年能有什么成长？其实没什么成长，有的时候就是赶上你点儿正了。
总的来说，你要是不关心这个话，就直接把它当个漫画读，
对，
你
就
不要考虑那么多东西，笑看完就得了。
对，
如果你想再深思考的话，就好好思考一下。
嗯，对，反正别信，可以看，别信，轻易都别信。行，
对，
那我们这个进击巨人就到这里吧。
啊，
行，感谢大家的收听，
再见，
再见。